他就大家说赶快吃了酒，赶快说吧。那王熙凤就吃了酒，然后就想了一想啊，一定要想一想，因为不要讲得太快啊，让大家有一点着急，有点在等，这样想一想。然后说有一家也在过正月半，啊，正月半就是元宵节，就是正月的十五，那一家子在赏灯吃酒，啊，有没有感觉他又是回到了现场？就是他要讲的是现在这个感觉。那热闹非常啊，真正的热闹非常。有祖婆婆、太婆婆、婆婆、媳妇、孙子媳妇、重孙子媳妇、亲孙子媳妇、侄孙子媳妇、重孙子、灰孙子、滴滴答答的孙子孙女、侄孙女儿、外孙女儿、姨表孙女儿。好，你看他念这一串的时候，大家已经笑起来了，因为他意思说这个大家族聚在一起的亲戚这么多，所以其实我们从来没听过什么灰孙子什么这种名称，可是他以为曾孙用完以后没有东西可用了，他就用灰孙子在用，他自己创造了语言上的魅力。所以这是王熙凤的语言词汇上的有趣。他们大家都说你看属贫嘴的又不知道要编派哪一个呢。那个尤氏贾珍的太太就跟他说，你如果要招我，我可撕你的嘴啊！因为这是他们是妯娌最亲的，所以你可别编派我。那凤姐就站起来说，人家费力说笑话给你们听，你们还混我，我不说了。啊，这个是说笑话的功夫，就是我不说了，我现在要走了。好，这下大家急了，因为本来期待一个笑话，结果他板着脸说我不说了。那贾母笑着说，你说底下到底怎么样了？那凤姐就想了一想，又笑着说，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，吃了一夜的酒就散了。有没有发现根本不是一个笑话？可是这里面其实是一种双关，一方面是王熙凤用了一个完全的冷笑话来把大家的预期落空，所以变成更好笑的一个现象。还有一个东西，他两次讲到散了，那散了变成他的暗示，就是说你再热闹、再团圆、再富贵，其实是要散了。所以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一直认为人有一种宿命，叫做一语成谶，就是你不知道讲出来的一句话，刚好是你命运的一个符咒。所以王熙凤第一次讲了散了，等一下又会讲散了。好，现在他说他们吃了一夜的酒就散了，那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，就再无别话，都怔怔的就想说，哎，这个故事没有完呢，那下面怎么样呢？他说没有东西了，只觉冰冷无味。史湘云看了他半天，凤姐说，好，我再说一个好了，他就不说那个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现在常常讲冷笑话，冷笑话恐怕历史上第一个说冷笑话的是王熙凤，就他讲那个冷笑话完全让你摸不着头脑，你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，他也不讽刺任何人，他忽然说就散了这样。那史湘云就在那边等他说，凤姐看到大家很好笑，那个期待要笑的那个渴望，他说好，我再说一个。他说也是正月半，又是元宵节，好，两次讲到元宵节，两次讲到散了。又是正月半，一个人扛着一个房子一般大的爆竹，一个爆竹鞭炮大的像房子那么大，那往城外头去放，引了上万的人来看，因为大家都想看说这么大的爆竹爆起来多过瘾啊，那个声音有多大，所以大家都上万的人跑去看。那有一个人很性急，等不到就偷偷拿香就点了一下，就让那个爆竹要放了。那只听噗嗤一声，那众人轰然一笑都散了，好，散了又出来了，啊，都散了。那这个扛爆竹的人说，哎，怎么还没等放就散了？好，又是一个冷笑话，其实大家都没有听懂。那湘云在旁边听，希望听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，可是听不懂，就说那这个扛着爆竹的人他本人没听见吗？他难道没有听到爆竹爆炸了吗？凤姐说这个人是聋子啊，他当然听不到。那大家听了一回想，不觉又失声大笑起来。这个时候的笑不是因为这个故事，其实是因为王熙凤的那个冷。王熙凤把她的故事跟笑话变成一种悬疑，然后等到大家回想的时候才觉得，哇，太滑稽了，这个人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在讲笑话。可是其实都不是曹雪芹的本意，曹雪芹的本意是重复两次正月半，重复两次散了。啊，就是这一天是元宵节，这一天是这个家族的富贵荣华的团圆，可是他在暗示说一切东西都要散了。所以《红楼梦》的精彩是鲁迅在他的小说史里面说，凄凉之物遍布华林， 他说《红楼梦》像一个开满了花的树林，可是里面整个凄凉的雾一直在里面流荡。那这个凄凉的雾就是你会知道这个繁华只是过眼云烟，啊，所以它背后有一个逃不过的宿命的悲哀在背后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因为你刚开始看你听不出来，你会觉得在听笑话，可是他其实不是要讲笑话，他在讲一个家族的悲剧，就是正月半最后是散了，啊，最后是散了这件事情。